道自见，释经灵修。
取取路德，
路德记四章三节至八节。波亚斯对那至近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属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波亚斯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脱鞋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那人对波亚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下来了。
叙事者一直都没有提到以利米勒留下的一块田，到现在才提及。读者或者会好奇，以利米勒离开伯利恒的时候，他的田地是怎样处理的呢？他可能租了出去，或者是卖了给人，但是这两个可能性都比较少。因为那时正值饥荒，土地没有出产，耕种也很困难，没那么容易租出去或者是卖出去。又或者伯利恒的百姓趁他们不在霸占了，这个也有可能。但是我们却没有听到拿俄米的投诉，所以最有可能是以利米勒只是打算暂时离开伯利恒，将田地交给族人代为管理，甚至是让他荒废，打算日后回来的时候才拿回。耶和华上帝教导以色列人，土地是他所赐的，必须留给本族本乡的人。利未记记载地不可以永远卖出去，因为地是我的，只是耶和华的。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至近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这个是在旧约里面提到的。但是没有仔的寡妇却没有产业权，不能够拥有亡夫的田地，只可以将地出售，所得的钱归自己所有。因此圣经时时将孤儿寡妇和寄居的摆在一起，他们都是弱势社群，需要特别的照顾和关怀。基于以上的背景资料，我们会更加明白波亚斯和那个至近的亲属的对话，和那个人拒绝娶路德的原因。波亚斯对那个人述说拿俄米的意向是要出售以利米勒留下给他的田地，而有资格赎回这块田地的人只有两个，按亲属关系的次序是那个近亲最有优先权，然后才到波亚斯。起初那个人一口答应说，我肯赎。这个人的投资可以说是很值得的，是风险极低的小投大回报的交易，因为他只是花上一笔少量的金钱就可以买到那块田，而且是永远属于他的产业。因为以利米勒一家所有的男丁都已经过世，没有后人会同他争产权，而且拿俄米亦都年纪老迈，不能够生儿子来到去承继产业。就算希年来到，产业应该归还原主，亦都对他没有任何影响。再者那个人赎业的举动亦都可以得到众人即时的掌声，成为一个负责任的至亲，名利双收，何乐而不为呢？但是他的如意算盘却是被波亚斯随后所讲的话打破了。因为波亚斯指出那个人赎地的时候， 同时亦都要娶死者的妻子路德。那人听到之后就立刻拒绝娶路德的要求，而他随后亦都坦白地指出是因为这样做会对他的产业有损失。那个人想到，如果娶了路德，他年轻力壮，生了儿子，就算为是以利米勒家的后裔，那块地最终都是要归还给以利米勒的后裔，不再属于那个近亲的。再者，他还要负责养活所生的这个儿子拿俄米和路德。从经济角度看，这个实在是蚀本的投资，所以他就将鞋除了下来，表明放弃买属拿俄米的田地，也都拒绝认取路德，拱手将买属的责任转移给波亚斯。随后这位近亲就从故事中消失了。思想，那位近亲做的决定纯粹是从利益着眼，没有顾念亲属遗孀的需要，没有承担法律上有关属业至亲的责任，更加没有怜恤贫穷人的心。你和我所做的一切决定，又是不是纯粹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呢？而没有一些顾及到那些有需要的人呢？
以道至见，释经灵修是由见道神学院推出，良友电台录音制作，作者何启明，播音张素心。